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久没有见面了啊，在基督里问候大家，也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的众同工来问候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这个年啊，终于过完了啊，但是我想今年的这个春节啊，今年的这个年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过的大概最特别的一个年了。第一个呢，你不能四处的去拜年。啊，你大年初一正月里边，咱们都拜不了年，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小事儿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都回不了家。我知道以前呢，咱们在加拿大的华人呢，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趁着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回到国内去回到特别国内有父母的、有老人家的，我们回去跟父母一起过年，看看老人家，因为那时候机票也便宜哈。很多弟兄姊妹其实过年的时候都回去了，都回国了。但是今年是真回不去了啊！这不光是我们在海外的，国内的很多人也回不了家啊，因为很多疫情的缘故啊，大家都很困难回家。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啊，过年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回家，对不对？啊，这个什么叫过年呢？过年就是到了这个腊月的时候啊，这个快过年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无论你平常在东西南北在哪儿工作。啊，到了时候，所谓春运嘛，就都回家。啊，到了30晚上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咱们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顿年夜饭，哎，这个就叫做过年的味道啊。但是今年可能是咱们有史以来，咱们一生当中，大概是过年最没有味道的一个年了啊。那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哈，你们觉得过年回家这件事儿？对于孩子们更重要，还是对于家里的老人、对于父母更重要呢？是孩子们自己更想回家过年，还是家里的老人、家里的父母更想孩子们回来跟自己一起过年呢？我想肯定是这件事儿对于父亲、母亲、对于老人家来说，比对于我们更重要。啊，老人家、父母啊，更盼着孩子能够回家过年，因为孩子们对于家的思念，孩子们对于父母的思念，那个爱永远没有办法跟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来相比啊。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啊，我是2005年移民来加拿大的。那么一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我就好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接踵发生。这个包括这个我在这儿谈恋爱啦，读神学啦，结婚啦，生孩子啦，这个做传道人啦，等等等等，就头几年的时间，所有这些人生大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所以就在这些许多的压力啊，许多这些接踵而来的我的人生的重要的事情当中，导致了我头7年来加拿大我就没有回家，7年没回家。那后来回家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妹妹要结婚啊。我不知道你们别的地方的规矩怎么样哈。我们山东人的规矩啊，妹妹结婚那一天啊，这个在这个婚礼上最重要的人是谁？除了新郎新娘以外啊，最重要的人是哥哥，这是我们山东人的规矩哈。就是我是大哥或者是舅舅啊，因为那天是哥哥或者是舅舅要送这个家里的闺女过门啊，那么那天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这个哥哥哈，或者是舅舅啊，所以那天是我的这个妹夫家里面，他们家族里面的最尊贵的长辈要陪着我这个年轻人啊，我是坐在首席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大的客人，我们叫大客哈。那要陪着我的啊，要陪我吃好喝好，所以我是那天最重要的客人，所以妹妹结婚，哥哥必须要回家送妹妹过门啊，这是我们山东人的这个结婚的规矩，所以我是必须要回家的，而且这个7年没回家，真的想回家。哎呀，那么而且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所以我也需要在我妹妹的婚礼上给她有劝勉，给她跟我的妹夫送上祝福。我就坐着飞机，回国十几个小时，在路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家乡，没有离开过我的祖国。但是现在 来到万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一下子就是7年没回去，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冲击。所以，在我坐上那个回国的飞机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啊！我就对自己说，我说等这个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我一下了飞机，我要跪下来亲吻我祖国的土地啊！就这么激动啊！当然最后我没干这个事儿哈，因为首都机场的地实在太脏了哈，人太多了哈，我也怕吓着别人，实在下不了嘴哈。啊，但是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激动的心情，回了国，回了家。哎呀，回了家里以后啊，这个家里面就真的是很多啊，这些的这个亲呃这个亲呃亲朋好友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姊妹哈，或者是女眷。啊，就在帮着这个预备我妹妹结婚呐、啊，预备嫁妆啊，预备吃的呀，做这个收拾呀，做好多好多事儿嘛，好多规矩。这不，我回了家以后啊，有一天晚上我就记得大家都在那忙活呢，啊，人家也没顾得上吃饭，但是大家都很爱我哈、啊，就先给我盛了一碗面条啊，打卤面啊，这个叫芸豆打卤面哈、啊，我们这个啊，我们山东人本身就是很喜欢吃面条。啊，这个用芸豆做卤的这个打卤面哈，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常常吃的。我们在烟台是这个我们很普通的哈老百姓吃的一种食物。但是问题是呢，我来了加拿大7年，我一口都没吃过这个面条啊。结果那天晚上我就抱着这碗面条啊，就是这太美味了，太珍贵了。我抱着那碗面条，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个结果，那个给我盛面条的这个姊妹啊，就看着我，就对我说：“她说，哎呀，我们都觉得你是去了加拿大一个那么好的地方，这得有多好啊，多幸福啊！说谁知道你这么可怜啊，连口芸豆打卤面你都吃不上，吃碗面条都把你吃哭了。”她说，但是这个她后面又说了一段话，哎呀，这段话可是厉害啊，这个我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这个姊妹就对我说：“她说，但是你知道吗？你妈妈比你更可怜。她说，你自从离开家去了加拿大以后，你妈妈天天哭，天天哭，一直哭了半年，啊，天天盼着你回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回家这件事儿对于父母比对于儿女更重要？其实最盼着我们回家的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啊，是永远是超越了儿女对父母的爱啊。离家的孩子，其实爸爸妈妈每一天都望眼欲穿的盼着我们回家。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仅仅是在讲我们人的亲情、我们人的爱、我们人的家。其实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写照。基督信仰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教条啊，道理啊，这些的啊，这些人的这些的思辨的这些道理，基督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回家。圣经称我们天上的那一位神是天父，是爸爸，是这一位的爸爸，这一位老父亲，天上的父神，他盼着他的儿女，他的孩子们回家。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就是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天上的神是爸爸，我们这些人是儿女，而我们这群的儿女是一群在外的游子。啊，浪子是一群找不着回家的路的孩子，所以这一位的爸爸，天上的父神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然后来到这个世界来找我们回家，他要带我们回家，他要告诉我们说，天上的这一位的父亲盼着我们回家，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条回家的路。他要带着我们踏上这条回家的路，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所以，基督的信仰其实核心就是爱，就是情，就是家。 就是天上那一位盼着孩子回家的老父亲，也是我们这一群应该回家的在外漂流的浪子。在基督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我们这群浪子、这群的孩子多么想回家啊！这个我们已经忘掉那条回家的路了，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忘记了天上还有一位父亲，还有一位生我们、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了啊！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回家的盼望，我们已经忘了家了。所以，基督的信仰最根本、最核心的其实是天上的父亲在盼着我们回家。他爱我们，他盼着我们回家，这才是基督的信仰。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本身也是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最本质的区别。基督的信仰，它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一个爱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父亲和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你看，我们其他的信仰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民间的信仰。啊，无论你以前是信什么，你拜什么神佛哈，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啊，有一个共同点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当中，你看神呢，神明，无论是什么神明，他都是高高在上的啊，而我们人呢，人都是很卑微的啊，我们要在这位高高在上的神面前来卑躬屈膝、顶礼膜拜，对不对？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信仰观和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的一脉相承的文化背后，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贿赂，或者说是托关系走后门啊。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这些信仰观，你为什么要对这个神顶礼膜拜？你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的钱？中国的庙没有一个是免费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进了庙就要花钱啊，你烧香要花好多的钱啊，特别是这个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人过年什么地方人最多？庙里面人最多，都跑到庙里去烧香，特别是所谓的新年的第一炷香，或者新年的这个第一声的钟敲钟。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想烧着第一炷香，要敲着第一声的钟，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数以万计的，甚至我听说有的是超过100万的这个钱才能去敲一声钟，啊，去烧这个头一炷的高香，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些事因为你跟那个神的距离太遥远了，你跟他没关系。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本质上是在贿赂神来祝福我们，来给我们好处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的文化不是这样子吗？你看，在咱们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当中，你去办那些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儿，你得托关系走后门儿啊，托人办事儿。你就是办合法合理的事儿，你也得找人呢，对不对？要不然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凭什么帮你啊，给你办呢，对不对？你看，咱们中国人在中国的咱们这种文化，咱们都记忆犹新，对不对？咱们都心知肚明啊！我要去找三姑的、六舅的、二婆的、什么大姐夫的、什么小表弟，绕了一堆的关系啊！你找到那个人，对吗？你带着礼物，陪着笑脸，点头哈腰的求人给你办事儿，对不对？你看这个中国的文化跟中国的信仰不是一样的吗？我们都是在贿赂，我们都是在托关系走后门儿，给自己来换得好处。但是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贿赂？为什么我们要在庙里花那么多的钱？啊，为什么我们要带着礼物去托关系走后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跟那个神佛。啊，假如他真的存在的话，中国人常常是给自己造出一个神佛，然后去拜他。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跟那个神佛没有关系，你才需要去贿赂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跟那个 有权力的人、能帮你办事的人毫无关系，你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去贿赂那个人。这个就是核心，没有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那个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掌握着你的未来，那个特别有能力、特别有本事、最有权力的那个人，那个总统、那个总理、那个主席，他是你爸爸，你需要这样子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两个字，回家，对吗？回家就好了，回家跟爸爸说，爸爸，我现在遇到难处了，你可以帮我吗？就这么简单，爸爸不可能不帮孩子，不帮他的儿子，不帮他的女儿，只要爸爸有能力，爸爸永远是要帮助他的孩子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弃我们，可以背叛我们，可以伤害我们，但是这一位爱我们的老父亲，他永远是要帮助孩子的。只要他能做，他可以把他所有的都给他的孩子，因为这是爱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要跟那些其他的那些的虚假的宗教当中的神明要去花那么多的钱去做那么多的事情，根本的原因是你和他毫无关系，否则你不需要去贿赂他。我们之所以要在世界上去走后门，根本的原因也是你跟那个人毫无关系。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跟世界上其他的那些宗教，我们中国人的那些民间的这些宗教信仰最本质的区别。一个有关系，一个没关系，一个是贿赂，另外的一个是爱的祝福，差别就在这里。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不单单是那一位崇高在上的老天爷，他是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可以做他儿女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巴不得来祝福我们，巴不得把最美的福分来赐给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回家而已，回家领受父亲的祝福。你不需要这个求父亲办什么，告诉父亲，爸爸帮帮我，帮帮我，父亲早已经把最美的祝福都为你预备好了。想一想，弟兄姊妹，每一年咱们过年回家的时候，你不用跟父亲说你需要什么，家里的老爸老妈把所有最好吃的东西，他知道你喜欢什么，在家里预备的丰丰足足的。从进了腊月开始，家里的老爸老妈就在忙活了，做了一堆的好吃的，给你买了所有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在家里预备着呢，就等着你回家去拿了。咱们走的时候还给咱装的满满的，大包小包的带着回家，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爱的关系，这就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本质上建立在爱的关系的上面，天上的这位神，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父亲，而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做他儿女就必然在他的家中领受最美的祝福，活在他的爱里面。基督的信仰跟这些其他的宗教信仰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些民间信仰还有另外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看弟兄姊妹，咱们这个求神拜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求神拜佛烧香做这些事情所求的通通都是外在的好处，对不对？这个让我新年这个发财啊，升官啊，家宅平安，孩子考上好大学啊，找个好媳妇儿，找个好老公，让我家里怎么样怎么样，全是外在的好处。你什么时候跟这一位的神佛，跟这个菩萨，跟这个观音说，哎呀，安慰医治我的心啊，这个处理我里面的这个痛苦啊，光照我的内心深处啊，赐给我的心里头有平安，带领我的灵魂走一路，你不会这么去求的。我们求神拜佛求的通通是外在的好处，升官发财啊，家宅平安，都是这些事情。但是正好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说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一个人呢，无论你外在多么的成功，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富足啊，如果你的心里面有恐惧、焦虑、不安，你不会真正的有喜乐和平安的。如果你的心里面 充满着这个仇恨，充满着苦毒，你这一生不会快乐的。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着过往的那些伤痕啊，那些深深的痛苦啊，你的生命一定会带着伤害性，这些东西都会表现在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当中。离你越近的人，被你伤得越深，因为你心里的伤害没有得医治。如果你的心里面充满着阴暗，充满着罪性，充满着那些可怕的啊那些的罪啊，我们就会在人生的那个深渊当中越陷越深。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啊，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我们应该是从内而外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活出一个真正的美好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你不解决你里面的问题，不解决你的心、你的灵魂的问题，你单单只是求外在的好处，你的人生不会真正的幸福，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你里面的这些所有的问题，最关键的啊，是需要有爱来医治的。这个人生啊，人的生命啊，最大的医治的能力，人生最美的是爱。只有爱才能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只有爱才能除去心里的恐惧，只有爱才能除去心里的苦毒，只有在爱里面才能让我们这些罪人被赦免，只有在爱里面，我们的灵魂才有归处。离开了爱，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奢望从偶像、从人那里得到爱，那些偶像从来没有说过他爱你。我们人的爱也是极其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最深的伤痕都是被人打着爱的旗号所造的孽，所伤害我们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源头，他就是爱。天上的这一位父亲和我们这些做孩子的最根本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所以在上帝天父的爱里面，我们心里才会被医治，才会被照亮，才会被改变，才会被赦免，让我们从里而外的活出一个新人，活出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一个真正的得医治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在告诉我们说，天上的这一位父神，我们的天父，他不光要赐给我们外在的好处，不光要赐给我们外在生命的丰富，他更重要的，他赐给我们心灵里的喜乐，心灵里的平安，心灵里的那一种啊圣洁，那一种的美好，那一种的勇气，那一种的信心，那种的盼望，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在他的爱里面。他救赎我们的灵魂，在他的爱里面，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最美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所有能给予我们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生命最需要的，都是你在这个世界，在你和人的关系当中，在你和这些偶像啊，和这些的啊，我们中国民间信仰当中所绝对不可能得到。因为你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基督的信仰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之上。天上的这一位父神爱我们，他要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本身是远离上帝、本身不认识上帝的人，但是因为信耶稣，可以得着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做了上帝的孩子。不光我们做上帝的孩子是一个权柄，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孩子，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我有权柄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最美最美的好处。你看啊，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华基的这个创会的牧师哈，已经不在了哈，也是我非常尊重的，对我生命影响非常深刻的高云汉牧师 高牧师在世的时候啊，我就记得他曾经讲过一堂道啊，讲他这个两个儿子的故事啊。当然，这个做牧师的儿子也挺惨的哈，因为什么好事坏事都被他爸爸当了，都放到讲台上了，都讲到了哈。我的两个儿子也是啊，等一下我也要讲他们的故事。这个高牧师就说呀，他说他这两个儿子呢，老大就很乖啊，老二就很贪玩啊。有一次呢，这个家里面就搬家啊，老大就在家里帮着父母干了一天的活，老二呢就出去玩了一天，啥也没干啊。到了晚上天黑的时候，这老二就回家了啊，一回来就跟父母说，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饿了啊，你给我吃饭，我得吃饭。这个哎呀，高牧师就很生气啊，高牧师说这个不干活的人没有权利在这个家吃饭，这个家里没有你的饭。啊，这个，但是那个老二啊，这小儿子啊，就说，我在这个家不干活，我也有权利吃饭。他爸，为什么你有权利吃饭？他说，就因为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爸爸，你就得管我的饭，你就得养着我，这是我的权利。哎呀，这个用今天的话说，这高牧师竟然无言以对哈，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即使不干活，我也有权利。我有权利在这个家里吃饭啊，只要你是我爸爸，你就得养着我。你这个是父母的责任，这个也是儿女的权利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在告诉了我们，是基督信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也是和其他宗教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孩子，我们作为儿女，不是因为你对天上的这位神做了什么，你爱他，你为他奉献了多少金钱，你做了什么事儿，所以我们来换取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帮助。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我们的爸爸，他是一个老板，我们是他的雇工，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父亲，我们是儿女。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做儿女的权柄，而不是我们用功德来换取的。我们中国人常常把这个其他的宗教的这些信仰的这些观念带到了基督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是我要为这个上帝、为神做点什么好事儿，我要给他多少钱，然后讨好他，用这个功德换取。上帝来爱我，来祝福我，来解决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样。这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基督的信仰毫无功德的观念。我只要信耶稣，做了上帝的孩子，我就有权柄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是个好孩子，上帝也爱我；我是个不好的孩子，上帝也爱我。我为上帝做了很多，上帝祝福我；我没有为上帝做什么。上帝也会祝福我，我有权柄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好像我们从小在家里面长大，不是因为你为父母做了什么，咱们从小是个小婴儿，你能为父母做了什么？我们一出生就是索取，父母吃喝住用哪一样不是父母白白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姊妹，是爱，是恩典，不是我们用功德换取。我们是在这个爱、这个恩典当中长大了以后，当我们有能力了，我们是乌鸦反哺来回报我们的父母，对不对？父母的爱、父母的恩典、父母给我们的保护和帮助，永远是先行的。这就是基督的信仰，从来都不是我们要给上帝什么，从来都是上帝给了我们什么。上帝的爱和恩典永远是先行的，不是你用功德去换取的。你是好孩子，你有权柄在上帝的家中得到神的祝福。你是个不好的孩子，你是个小儿子啊，你也有权柄在上帝的家中得到祝福。但是将来你慢慢慢慢的，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回报天父的爱，回报上帝的恩典，这才是基督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信耶稣，只要你做了上帝的儿女， 你就有权柄把你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艰难、所有的痛苦、所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到天父的面前来求他帮助你，来求他祝福你，来求他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因为这是你的权柄。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充满着疫情、充满着苦难、充满着艰难的世界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敢说我不需要上帝？没有，人人都需要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看看今天人多么骄傲，多么自大。我们觉得我们的科学好发达，我们人好厉害。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已经世界大乱。已经1年多过去了，弟兄姊妹呀，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各样的疾病、死亡、痛苦、隔离，而且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因为病毒一直在变异，各种疫苗的问题都在出现。所有的这一切啊，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真理：所有的这一切世界的苦难，就在告诉我们说，人真是软弱。人真是有限，你不要以为你很了不起，每一个的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有限的人。所以，基督信仰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基督的信仰非常简单，基督的信仰就是一个有限的人，他连接了无限的神，一个软弱的人，他得着了上帝的大能。就是一个痛苦的人得着了上帝爱的安慰，根本上来讲，就是人进到了上帝的祝福里面。从此，你不再是一个人靠着你有限的能力去面对人世间的坎坷，去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人生的风浪，而是上帝和你在一起。你虽然有限，但是上帝无限的爱、无限的能力、无限的医治、无限的帮助都临到了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的境界被拓宽了，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这就是基督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没有一个有限的人，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敢说他不需要上帝。那我前一段时间啊，也经历了一个难处，我也看见了我的软弱，就是我的左眼前一段时间就几乎失明，突然之间看不见了啊。这个就是，而且医生开始的时候也是误诊了，要不然后来不会这么严重啊。这个眼睛就是红肿啊，痛啊，后来眼睛都不能看到了啊，医生。我打了电话要约医生，但是医生也没有让我去诊所，也没有打开视频看一看这个我的眼睛什么情况。他就问了问我什么情况，我听完了以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你的眼睛没事儿，别紧张啊，给自己上上热敷啊，滴点那个润眼液啊，过段时间就会好。结果我按照他的说的做了以后，第二天我的眼睛就肿胀到好像乒乓球一样啊，这个。后来慢慢的就看不到了啊，就失去了大部分的视力啊。这个当然后来感谢上帝哈，我真的是啊，借着祷告求神怜悯啊。那后来这个我又找医生啊，那么后来医生也是发现啊是有问题啊，是叫做虹膜炎啊。后来用药大概1个多月之后，前段时间才刚刚恢复。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了人的本性是何等的软弱。就是当我的视力最差的那一天，情况最糟糕的那一天的晚上，我意识到我很可能是急性青光眼，因为我本来就有青光眼的这个病史啊，所以我对眼疾呀是多少有一点认识的。我那天很怕我是急性青光眼，因为所有的症状都很像，一旦是急性青光眼的话，我必定会失明，是救不回来的。急性青光眼是这个致盲率最高的一种疾病，是最凶险的一种疾病。它突然之间发生啊，而且非常大的可能性就让你的眼睛永远失明啊。所以那天晚上我真的非常害怕，哪怕我是一个牧师，我信了主这么多年，那天晚上当我遇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疾病、突如其来的这个苦难的时候，我发现我人性深处的那个软弱的本性都暴露出来了，我的本性 同样的，跟所有的人一样，你只要是你，你是一个人，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是软弱的。我那天晚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词，恐惧、焦虑、不安，非常害怕自己瞎了，非常害怕我的后半生就只剩一只眼睛，多惨呢！我才40多岁啊，就瞎一只眼。所以那天晚上，你知道那种生命的黑暗，你根本无力去抗拒。啊，整个的生命陷到一种黑暗当中，非常的可怕。但是我最感谢神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苦难和疾病。对，我的本性软弱，哪怕我是一个牧师，我也软弱。但是我最感谢神的是，我这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人生的苦难，而是有上帝和我在一起。所以我立刻就跪下来。祷告，一直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我真的感谢神，我有一位上帝可以依靠，我有一位上帝可以来祷告。我一直祷告到听到上帝对我说话，我的心里面感受到有圣灵的声音，有神的声音在对我说话。我听到上帝在对我说：“孩子，你不要害怕，你的眼睛、你的身体是在我的手中掌管的，我必保守，你只管平安的睡觉。明天给你的眼科医生打一个电话。”这个时候，恐惧、焦虑、不安没有了，我的心里面有了平安，平平安安的去睡觉。感谢神，上帝医治我。后来我的眼睛完全恢复了，而且我现在发现我的左眼比右眼看得还清楚。上帝完全是爱我、有恩典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啊，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你千万别夸口。你千万别觉得你有多了不起，你有多勇敢，你多有智慧，你多有能力。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本相是一个软弱的人，而我们这个软弱的人一生会经历许多的疾病、许多的苦难、许多的艰难，我们必要活在这个天灾人祸的世界当中。所以，人生最美的一件事就是我这个活在天灾人祸的世界又本性软弱的人，有一位天父可以依靠。我可以用我儿女的权柄对天上的这位神说：“天父啊，阿爸父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医治，我需要你的平安。”这就是人生最美最美的祝福。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天父永远和我们同在。当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永永远远有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随时的得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安慰，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的祝福！但是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生命的祝福呢？这条回家的路啊，我刚才说了，基督的信仰就是回家，就是天父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在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这些流浪在外的浪子要带我们回家，可是这条回家的路是什么呢？回家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这条回家的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说。他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一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其实把上帝的性情完全的表现给我们看。上帝的性情是什么？就是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上帝的性情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完全是慈爱，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怜悯；但是另外一面，他完全是公义，完全是圣洁，也完全是真理。上帝的公义、圣洁、真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的本性是罪。是什么把人和上帝分离开？是什么？隔绝了那条我们回家的路，让我们人不再认识上帝，得不着上帝的祝福，就是罪。人是有罪的，人 里面是有罪性的弟兄姊妹，所以是罪把那条回家的路给隔绝了。所以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真理意味着他不能轻忽人的罪的问题，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罪给我们人带来了多可怕的这个结局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这个字在圣经原文的意思是分离隔绝，意思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罪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这个就好像你看我们加拿大秋天的枫叶一样，你看秋天的那个枫叶呀，看起来它落到地上以后还是很漂亮，对不对？五颜六色的，但是用不了多久，这片枫叶就会枯萎，化为尘土。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跟生命的源头已经分离隔绝了。如果上帝真的是我们的造物主，人的生命都是从上帝而来。人的生命若是从上帝而来，但是我们又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再能够得到上帝的滋养，不再能够得到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人所有一切在这世界上得到的美好、得到的成就，全部都是暂时的，对不对？我们的人生你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短暂或者暂时。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的财富也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成就、我们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全都是短暂的。不是你离开他们，就是他们离开你。人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因为我们跟上帝这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基督的信仰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和上帝这生命的源头重新的连结。所以当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上帝重新连结，因为上帝不单是公义、圣洁、真理的上帝，他也是慈爱、恩典、怜悯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的工价，这个死太可怕了。我们跟上帝分离隔绝，我们的生命最后要进入到死亡，以至于我们人生一切的美好全部成为短暂，我们得不着永恒的祝福。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干嘛？他来做我们的替罪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替我们承受了那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他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受了罪一切的咒诅。所以十字架本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圣洁、公义，那个罪的审判落在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恩典、慈爱、怜悯却临到了我们这一群愿意信耶稣的人身上。当我们愿意信耶稣以后，我们永远活在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当中。但是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来。当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来以后，这条回家的路就铺成了。这条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铺成的，是用恩典和真理来铺成了一条回家的路。这条路的起点是在我们心里头的。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带着我们的生命回家，我们就跟上帝和好，回到上帝的家中，做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有权柄来领受、来要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医治和恩典。这就是基督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基督的信仰就是回家，就是上帝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带我们回家。回家不光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个美好的期望，回家是上帝最美的期望。上帝在盼着我们回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需要回家的浪子。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过往的生命，我不光是一个盼着回家的人，首先其实我是一个离家的人。 啊，我这个离家的人，我指的是我离开了啊，我地上的家啊，我出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16年了。这个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我从小呢就是是活在一个家庭暴力的家庭当中的啊，我的父亲对我非常的严厉，我父亲啊是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的，甚至是打得非常厉害的，是往死里打的这种啊，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的父亲之间有很深的这种隔阂啊，其实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心里是有很多苦读的，我后来再回想，我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很可能就是说，我要离这个家远一点，离我父亲越远越好。后来这真的到了一个远的不能再远的地方啊，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地方，加拿大，来了这边了。那么后来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呢，其实在我心里面，我是特别憎恶，特别不喜欢打孩子啊。就是说骂孩子啊，我不停地对自己讲，我将来做了爸爸，我一定要对我的孩子好一点。可是你知道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什么？就是啊，我们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做爸爸，我们做爸爸都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爸爸学的。所以为什么说儿女是父母的镜子？我们的父母怎么带我们，我们将来就怎么去带我们的儿女。我发现后来我做了父亲以后啊，这个。虽然很不喜欢像我爸爸那样教育孩子的方式，可是我发现我居然跟我爸爸非常的像。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的大儿子哈，很小的时候啊，很小，我都不记得他做了什么坏事了啊。但是我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大概也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吧。但是我当时非常的愤怒啊，我当时就是。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那种说话的语气，可能我的表情、我的动作、我的用词，就跟我从小到大记忆当中我爸爸对我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非常的愤怒，我就坐在那里就对我的儿子说：“我说你过来啊，Killer 过来哇！”我的儿子非常的恐惧，一步一步的就挪向我，来预备着来要面对他父亲的那个这个雷霆之怒啊，狂风暴雨。我儿子就在他一步一步走向我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心里面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我听到这个声音在对我说：“孩子，你没有犯过错吗？我是怎么对你的？”那这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这个是天父在对我说话，我就想起了。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因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原生的家庭当中，其实造成了我是一个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啊，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感害怕做得不好，害怕人家不接受我，害怕是得不到肯定啊，所以我后来非常用功的学习，非常拼命的努力的去工作，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想得到父亲的肯定，一直都得不到。我在用我所有的这些工作狂，所有拼命的外在得到的成绩，想对我的父亲说，我不是你说的那么差，我希望你能以我为荣，我是一个优秀的孩子。这个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魔咒，而且这些东西也让我有安全感，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希望用我外在的这些成就让我得到一点安全感。其实，当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外表看起来我是一个挺成功的、挺有能力的，很多人都很欣赏、很夸奖的一个孩子。但是我的心里面其实是支离破碎的，我甚至有心理的疾病啊，就是强迫症因为从小被父亲管教的太厉害了，对我的要求太严格了这个他要求我考90分啊，我考了89.5分，我的父亲险些把我打死，他用棍子把我的屁股打烂了。烂到什么程度？我上学2个月不能坐板凳儿啊，我要用手垫住我的大腿，因为屁股整个都烂了啊，受了很严重的伤害啊。你想差半分就差点被打死， 啊，这种的严厉啊，就后来就变成了强迫症了，就是我生怕任何一件事做得不完美，生怕任何一件事情有疏漏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刚信耶稣的时候的那种的光景。所以当我一开始面对这一位的神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把他当做一位慈爱的天父。因为父亲这个词在我心里面不是一个好的形象，不是代表着爱，代表着恩典，代表着接纳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本能的觉得这个上帝就是像我父亲那样是一位暴君，他随时，他像一个审判者那样随时在盯着我，随时要找我的毛病，要打死我，要惩罚我。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是惴惴不安的。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不，我错了，上帝跟我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位的上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无论我做多么努力，无论我多想表现得好，我的本性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仍然会犯错，我仍然会犯罪，我仍然会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可是这一位的上帝，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每一次都让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每一次他都鼓励我悔改。悔改了以后，下一次做得更好一点。这一位的神总是愿意给我再一次的机会，他永远用恩典来对我。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恩典当中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一点的改变，直到今日那一刻，当我看着我的儿子一步一步的走向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这么多年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上帝。天上的这一位父神，他总是用恩典来对我，用他无尽的爱来接纳我这个孩子。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无论我是一个好孩子，无论我是一个坏孩子，上帝总是按着我的本相来爱我，来接纳我。上帝的爱融化了我心里的坚冰，医治了我心里那个原生家庭给我留下的伤痕，医治了我的强迫症。把我从那种自卑，把我从那种没有安全感的黑暗当中拯救了出来。后来真的让我自己的心灵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充满着生命的满足，因为我真正的在上帝的里面找到了爱。所以那一刻，当天父问了我这个问题，说：“孩子，难道你没有犯过错吗？我是怎么对你的？”我就想起了我过往那么多年的岁月当中，上帝是如何用恩典来接纳、来医治我这个并不好、并不可爱的孩子的。所以，当我的儿子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非常的恐惧、非常的紧张，都不敢看我。可是，我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儿子，今天爸爸不惩罚你，爸爸原谅你。”因为天上的这一位爸爸，他用恩典来赦免我，所以今天爸爸也用恩典来赦免你。天父给我恩典，我也给你恩典，只是这件事情你以后不可以再做了。我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的儿子突然扑到我的怀里，搂住了我的脖子，嚎啕大哭。他对我说：“爸爸，我爱你。”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我也抱住了我的儿子，对他说：“儿子，我也爱你。”只有上帝的爱，只有这一份真正的爱，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带来饶恕，带来和好。也包括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痛苦黑暗，我们后来都成了基督徒，都做了传道人，我们里面的伤痕都被医治。到了今天，我也有能力对我的父亲说：“父亲，我爱你。”我也可以去爱我的父亲，放下我心里的苦毒和仇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经文是什么？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句话，他在告诉我们说，当将来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基督、这一位的救主来的时候，他要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要转向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地上的父母的心也要转向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儿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儿女，而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心也要转向天上的这一位的父亲，因为天上的这位父亲早已转向了我们，他早已用他的爱在预备着我们回家。只有在这份爱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家，回到地上的家，更回到天上的家。让我们能够领受父母的爱，更能领受天上这一位天父的爱。在这份爱里有医治，有饶恕，有祝福，有帮助，有上帝永远的同在，有永恒的生命，有天堂的盼望。我们人生所有最美好的都在天父的爱里面。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父亲的心已经转向了儿女，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信他，我们都能回家，做上帝蒙爱蒙恩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有限的人，也怜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虽不完美，但你却按着我们的本性爱我们，接纳我们，你愿意让我们做你的孩子，你愿意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带我们回家，求你把父神家里一切的美好赐给我们，我们等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回家，你愿意信耶稣，领受天父最美最美的祝福，我鼓励你今天做一个决定，就是和我们一样做一个基督徒，信耶稣，愿意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去，耶稣带你回家，领受天父的祝福。